《红楼梦》卷五十五，汝亲女余妾争贤气，岂幼主刁奴续险心。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，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，一时不及检点，便小月了，不能理事。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，凤姐儿自是强壮，虽不出门，然筹划计算，想起什么事来，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，任人谏劝，她只不听。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多少精神？凡有了大事，便自己主张，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。李纨本是个上德不上才的，未免逞纵了下人。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。只说过了一月，凤姐将系好了，仍交与她。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养，平生争强斗志，心力更亏，故虽系小月，竟着实亏虚下来。一月之后，又添了下红之症。他虽不肯说出来，众人看他面目黄瘦，便知失于调养。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，不令他操心，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，一笑于人，便想偷空调养，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。谁知服药调养，直到三月间才渐渐地起复过来，夏红也渐渐止了。此事后话。
如今且说王夫人见他如此，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，园中人多，又恐失于照管，特请了宝钗来，托他各处小心，因嘱咐他老婆子们不中用，得空吃酒斗牌，白日里睡觉，夜里斗牌，我都知道的。凤丫头在外头，他们还有个怕惧，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。好孩子，你还是个妥当人，你兄弟妹妹们又小，我又没功夫，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，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来告诉我，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。哪些人不好了，你只管说，他们不听，你来回我，别弄出大事来才好。宝钗听说，只得答应了。
时届季春，黛玉又犯了咳嗽，湘云又因时气所感，亦病卧于恒芜院，一天医药不断。探春同李纨相助间隔，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，来往回话人等亦甚不便，故二人议定，每日早晨接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，吃过早饭与午错方回。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，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，故省亲以后也用不着了，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十分修饰，只不过略略的陈设了，便可他二人起坐。这厅上也有一处匾，提着补人欲得四字，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。 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，凡一应执事的媳妇等来往回话者，络绎不绝。众人先听见李纨独伴，个个心中暗喜，以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乏的，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，便添了一个探春，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，因此都不在意，比凤姐儿前便懈怠了许多。只三四日后，几件事过手，便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，只不过言语安静，性情和顺而已。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，皆系荣宁非亲及世交之家，或有升迁，或有处降，或有婚丧红白等事，王夫人贺吊迎送，应酬不暇，前边更无人照管，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，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。每于夜间针线暇时，临寝之先坐了轿，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查一次，他三人如此一礼，更觉比凤姐当权时倒更谨慎了些，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，
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，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，越发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功夫都没了。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香侯府去复习，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，回至厅上坐了。刚吃茶时，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，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出了事，一回过老太太太太说知道了，叫回姑娘来。说毕便垂手旁视，再不言语。彼时来回话者不少，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，若办得妥当，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，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，不但不畏服，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。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，若是凤姐前，她便早已献琴，说出许多主意，又查出许多旧例来，任凤姐检责实行。如今她藐视李纨老师，探春是年轻的姑娘，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，是他二人有何主见。探春便问李纨，李纨想了一想，便道，前日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见说赏银四十两，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。吴新登的媳妇听了，忙答应了个是，接了对牌就走。探春道，你且回来。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。探春道，你且别支银子，我且问你，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，也有家里的，也有外头的，有两个分别，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，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，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。一问，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，忙陪笑回说道，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赏多赏少，谁还敢争不成？探春笑道：“这话胡闹，依我说，赏100倒好。若不按理，别说你们笑话，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。”吴新登家的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我查旧账去。”此时却不记得。探春笑道：“你办事办老了的，还不记得，倒来难我们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。若有这道理，凤姐姐还不算厉害，也就算是宽厚了。还不快找了来我瞧。再迟一日，不说你们粗心，倒像我们没主意了。”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，忙转身出来，众媳妇们都伸舌头。这里又回别的事。一时吴家的取了旧账来，探春看时，两个家里的赏过皆24两，两个外头的皆赏过40两，外还有两个外头的，一个赏过100两，一个赏过60两。这两笔底下皆有缘故，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旧，外赏60两；一个是现买葬地，外赏20两。探春便递与李纨看了，探春便说：“给他20两银子，把这账留下，我们细看。”吴新登家的去了。忽见赵姨娘进来，李纨、探春忙让座，赵姨娘开口便说道：“这屋里的人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，姑娘，你也想一想，该替我出气才是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。探春忙道：“姨娘这话说谁？我竟不懂。谁踹姨娘的头？说出来，我替姨娘出气。”赵姨娘道：“姑娘先踹我，我告诉谁去？”探春听说，忙站起来说道：“我并不敢。”李纨也忙站起来劝。赵姨娘道：“你们请坐下，听我说。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，又有你兄弟，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？连你也没脸面，别说是我呀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为这个，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。”一面便坐了，拿账翻与赵姨娘瞧，又念与她听，又说道：“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，人人都依着，偏我改了不成。这也不但袭人，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，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。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，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。他是太太的奴才，我是按照旧规矩办，说办得好，领祖宗的恩典，太太的恩典。若说办得不匀，那是他糊涂不知福，也只好凭他抱怨去。太太连房子赏了人，我有什么有脸之处？一文不赏，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。依我说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，何苦只要操心？太太满心疼我，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几次寒心。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
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，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。偏我是女孩家，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。太太满心里都知道，如今因看我重，才叫我照管家务，还没有做一件好事。姨娘倒先来作践我，倘或太太知道了，怕我为难不叫我管，那才正经没脸呢，连姨娘也真没脸了。
一面说，一面不禁滚下泪来。赵姨娘没了别话对答，便说道：太太疼你，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，你只顾讨太太的疼，就把我们忘了。探春道：
我怎么忘了？叫我怎么拉扯？这也问他们个人，哪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？哪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？
李纨在旁只管劝说：姨娘别生气，也怨不得姑娘，她满心里要拉扯，口里怎么说得出来？
探春忙道：这大嫂子也糊涂了，我拉扯谁？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？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，与我什么相干？
赵姨娘气得问道：
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？你不当家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们尖酸刻薄，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。姑娘放心，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，明日等出了阁，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，如今没长灵毛就忘了根本，只捡高枝儿飞去了。
探春没听完，已气得脸白气噎，抽抽噎噎的，一面哭一面问道：
谁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，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？我到素汐暗里尊敬，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。既这么说，每日环儿出去，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，又跟他上学？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儿来？何苦来？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，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，彻底来翻腾一阵，怕人不知道，故意表白表白，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。幸亏我还明白，但凡糊涂不知理的，早急了。
李纨急得只管劝，赵姨娘只管还唠叨。忽听有人说：二奶奶大发平姑娘说话来了。赵姨娘听说，方把嘴止住。只见平儿走来，赵姨娘忙陪笑让座，又忙问：你奶奶好些？我正要瞧去，就只没得空。李纨见平儿进来，因问他：来做什么？平儿笑道：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，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，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，如今请姑娘裁夺着，再添些也使得。探春早已拭去泪痕， 忙说道：“
又好好的添什么？谁又是24个月养的？不然，也是出兵放马，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？
你主子真个倒巧，叫我开了例，他做好人，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，乐得做人情。
你告诉他，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，他添他施恩，等他好了出来，爱怎么添怎么添。”
平儿一来时，已明白了对半，今听这话越发会意，见探春有怒色，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，只一边垂首漠视。